刚才是把这个利比当中的第一段，良医治之比，比上三是异物，这个文字说完了。现在是第二段，治之十一比，比上总结不虚，就是经文在闲时见之，接下来的诸善男子于意云何，破有人能说此良医，希望罪佛。这是佛问的话，佛也世尊，这是当时灵山会上的听众，很可能就是弥勒菩萨代表大众答复的话，文字里面虽然没有写是谁答复，但是前面是由弥勒为当机请问，这个从地涌出的道理。那么这个时候佛总问一切所有的听众，你们这些听众们，诸善男子就是菩萨的通称了，你们大家在你的心意听过了前面的话以后，你的心意里面怎么想呢？世间上是不是会有人可以说这个良医有虚妄的罪过吗？能说此良医希望罪佛，虚妄打妄语，没有说实在话啊。因为前面良医啊，看到释本心的儿子他不肯吃药，药使这个中毒最深的是本心的儿子服药的缘故啊，方便离开原来的地方到了外国去，然后派人回来跟他的这个世心的儿子们说，你们应当知道啊，你的父亲已经到外国死掉了啊，那么实际上他并没有死，为了要他吃药说他死掉了，那么因此他的儿子听到很痛苦啊，才想到他临走的时候留的药我应当吃啊，不吃对不起已故世的父亲啊，那么因此大家就吃药了，药一吃嘛病就好了啊，那么等到病好了，这个良医夫又回来了啊，那么就表示说实际上他并没有死，为了要使这些中毒生的儿子们吃药嘛，方便说他死了啊，那么这是一个不实在的话呀，那是虚妄的。那么但是世间上的人会不会说这个良医啊打妄语，会不会有这个事情啊？佛爷世尊，佛爷就是不会有啦，没有这个事情啊，无论是谁也不敢说这个良医打妄语，说不实在的话。话虽然不是实话，但是它能够使人得到广大的利益，这样子说就不能叫做打妄语了，所以因此平常说，如果以众生有利益的话，纵然不审实在，那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就是方便于，也就不算作妄语了。一众生有损的，那是妄语；一众生有利益，而且有广大利益，像良医的这种做法，明明他没有死，而叫人宣布说他死了，那实际上他是要这个儿子们吃药，等到他药吃下去病好了，再回来让他见面。那么这样子纵然说的并不算实在的话，但也没有人敢说他是虚妄，因为他的用意啊不在说话的虚实这边，用意是要使这个中毒生的儿子吃药，他既然能够使这些儿子吃药，把药吃下去病治好了，那么他这个话就不算妄语了。例如当医师的检查这个病人的病况，实际上发现这个病人呢是末期的癌症呢，必定会死的， 可是他为了恐怕病人呐、一听啦就自己宣布自己完蛋了啊，那么就支持不住了，就啊，我会发生很严重的问题了啊，那么因此不得已方便跟他说，哎，没关系啦，小小一点小病了，吃药就会好的，那么这样子使病人精神上啊得到安宁，他不会觉得他快死了啊，不会有这种感受，那么因此他吃药很可能由此会发生效果，所以。你也不能说这个医师打妄语啊，你怎么不跟这个病人说实话呀？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不能跟病人说实在话，纵然说的不是实在话，谁也不敢说这个医师打妄语啊，因为他这个话对于病人是有好处没坏处的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你不能说这个良医有啊、这个说的不实在话，那么由此可以观察到过去41年来释迦牟尼佛不曾说过他久远劫前就成佛，这一生是实现41年来不曾说过，没有说法华经之前这个话不曾说过，到了法华会上才说，这很容易使人说，哎，那你前面讲的是不是真的啊？那么前面如果不这样讲，不说全法，不示三权，众生得不到受用啊，没有办法接受佛的教化，要使众生得到佛的真实利益的缘故啊，纵然事权随他意矣，这是佛的方便，不能说他不实在啊，所以因此之故由此为例啊，在佛法里面呢、这种的方便与佛随众生方便说的话必定是很多的，叫做随他意矣，他指众生，随顺众生的根基因缘方便说的话，要使众生得利益，这个话不是希望啊，以众生有利益就不是希望，所以说不会有人敢说这个良医有虚妄之罪的。到这里为止啊，利比建立良医比的比方就说完了，接下去是法和，法和就是以法来和前面的比喻，文字很简单，因为比方里面已经把道理说得很清楚了，就不必细说了，所以简单的说，佛言我亦如是，佛对当时的听众们说，我也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我是佛自称，就是拿那个良医来比佛呀，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是指上面良医的那一段比方的意思啊，那么佛出现世间也是如此啊，成佛以来呀、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哪由他无生七劫，释迦牟尼佛成佛到现在经过无数劫，所谓成点劫浅啦、这个数目字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为众生故啊，以方便利言当灭度啊，为了要使众生在灭度得到利益的缘故啊，所以权巧方便的神力啊，对众生公开宣布说，我要入灭，灭度就是涅槃啊，那80岁入涅槃，说要入涅槃，这是一种方便啊，亦无有呢如法说我虚妄过者。我虽然这样子说，但是也不会有人会说我说的是打妄语，是骗人的话，不会有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说的是使众生得利益啊。那么若由于涅槃得度的，佛就示现涅槃而使他得度，所以纵然说的这些话也不是以众生有损失，只有好处没坏处啊，所以没有人会说佛是虚妄而有过失，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无有能如法说我虚妄过者。到这里为止，长文说完了，下面是句诵啊，句诵有两段，第一诵正贤缘，第二诵三世义务，就是按照前面的长文啊，用重诵重说一遍啊，不过这个重诵有些地方比较简单啊，有些地方是前面长文没有的。儿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把前面的道理说完了之后啊， 用句诵重说一遍啊、那么这是标诵，后边是正诵了。自我得佛来，所经诸劫数，无量百千万亿载阿僧祇。这四句句诵啊，就是重诵前面的正贤缘，就说明释迦牟尼佛在成典界前成佛，那些成典界的文字啊，常文说过了，这里就是简略的用四句总包含说。自我得佛来，我释迦牟尼佛自身，自从我得到成佛以来呀、啊，所经过的劫数是前面的无量成典界啊，这所经过的诸劫数，很多的大劫是成典界前的数目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数目字没有办法用时间数目字来表现呢，大概的说一说，是个无量百千万亿载阿僧祇。阿僧祇就是无数，无量百千万亿这些数目字大家都知道的，不用再解释。那个载字啊，也是数目字啊，在法华会议我维大师的会议里面的解释，亿载皆数名，亿是数目字的名字啊，是这个字样可以知道万万为一，载也是数目字啊。我为了这个载字的数目字啊，查遍所有的工具书啊，因为既然这个载也是数目字嘛，必定要知道这个亿多少亿才算载了。可是查遍所有的数目字的所有的这个词书啊工具书没有发现。后来最后啊查到有一部工具书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啊，说这个载字啊也是数名数目字的名称啊。那么它这个数目字呢，就是万字再往上升啊，那么这个载是最后一个字啊。它这个十个数目字是这样的：万、亿、兆、金、该、子、让、卷、正、载。载是第十个。那么万万为亿，亿亿为兆，兆兆为金，金金为该，该字是土字旁啊，该下的该。土字旁一个亥字啊，神游说亥的那个亥字，该啊，该该为子，这个子字啊是我字旁，我字旁好像是姐妹的那个姐呀 就叫做子，子子为让，让也是我字旁啊，本来是我让的让，他这里拿来做数目字，让就是这个土让的让，把土字拿掉，换上我字。啊，道子那个我啊，换上我字，那个叫做让，让让为卷，卷是三点水一个尖字的卷啊，就是水卷呐、啊，水流的卷啊，让让为卷，卷卷为正，正是正确的正啊，正正为载，哈、哦，这个数目字就最大了啊，这再往载以啊，从载字再往上就没有字好说了。中国文的这个字数里面呢、啊，再往载字往上升的字母，这个是这个数目字就没有了，就没有了，那是已经最多了啊。那所以这个亿载呀、啊，亿这是十大数目字的第一个啊，万字下来就是亿，万万为亿了啊。那么载是十个大数，中文的十个大数的第十个啊。我为了这个字花了好多功夫啊，因为既然是属于数目字的名称嘛，必定它有它的数目啊，要找出这个数目来好难啊啊！因为一般词书里面呢，无论哪一种工具书，现在说是最详细的这个中文大词典啊，载字下也找不到它这个数目字的数目，也没有说明是数目字，康熙字典也没有啊。那么因此这个十大数目字亿载，因为载是中文里面的最高的数目字，再超过这个数目字就没有了，中文没有字好写了啊、所以这个句诵用载字啊、 那么所以这个从前翻译的人呢、他这个智慧真是不得了的啊，别的不说了，只让我找这个好几天才找出这个字的数目字来，就是够我受了啊。那么他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为什么用这个载字啊？我起初以为是年载的载了，一年两年一载两载嘛，啊、以为是年呢、可是这个义字下面不能用年字的，不能用年的，因为前面是成点接，既然成点接，接怎么可以用年算啊？绝对这个载字不是年。那么因此我就下尽功夫，必定要找出这个答案来啊、那么最后好的找到了，找不到我今天只好存疑了。万一没有找到，万一这个字啊，这个数目字没有找到的话哈、我只好留在这边存疑吧，暂时保留啊、现代话说就暂时保留，保留在这边了啊、将来待查了，有机会再查。可是现在找到了。找到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在这个中文的十大数里面，载字是最高的数目字啊，没有再大的数目字了。比这个鸠摩罗什在往前翻译的那个《正法华经》啊，它这个句诵是四个字一句的，它没有这个载字，所以起初我想找找这个不同本的翻译本呐、译译本看有没有啊，结果它《正法华经》里面没有。正法华经它这个开头的这几句是写作不可思议亿万千一百千劫啊，遇到限量莫知其数，他还没有用这个载字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载字就难为到我了。再查这个妙这个天平妙法莲华经，它是照抄的，把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文字完全照抄进去啊，它除掉。他认为鸠摩罗什没有翻译的，把它补充之外，其他凡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文字啊，整个照抄。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个文字里面有问题的话，想要找这个天平法华经的做参考，没有，不会有，因为它是完全相同的文字，它不会有新的文字可以做参考啊。那么找正法华经啊，可以做帮助。那么正法华经里面它四个字一句，它没有载字。他又不用这个载字啊，他因为这个受句诵的五个字的限制啊，所以用一载欧生奇啊，那么这所以用这么一个载字啊，就叫我啊发生这个很大的困难了啊，你不找出来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数目字，尤其这个古人解释也是很妙啊，他对于这个一载他只是一句一载。皆宿名三个字就解释完了，皆宿名通通都是数目字的名字，可是这个数目字多少呢？莫灾呀啊，不知道了啊，他也没有再加以解释啊，可能那个时候的人懂得很多啊，我们现在就很差了啊，所以现代人要看白话文的佛经，可是这个佛经翻成白话文啊，那不算佛经的，不像佛经的，不晓得看什么东西啊，小说还好看一点。你把它用白话翻佛经啊，看起来好像没有味道啊、就是好像一桶水呀、一汤匙的这个牛奶啊、没有味道。也许我这个老古董吧啊、现代人也许他会觉得味道够了。这是宋正贤元，因为前面长文说得很清楚，只用这四句话就把它重诵完了。后边第二宋三世义务。有两段，第一诵法说，第二诵比说。诵法说里面有两段，第一诵证明三世义务，第二诵总结不息。第一诵证明三世义务有三段，第一诵过去，第二诵现在，第三诵未来啊，所以约三世分三段。大致都是前文说过的。该略的就把它略掉啊，前文没有说的再把它解释啊，那么顺着文字做消文。第一段就是送过去，就是过去是义务、送过去是义务里面呢哈，又有三段。第一抄送过去义务所依，第二追送过去义务处，第三送夫过去即宜。第一是抄送过去义务所宜， 这个甜面常温在后边，所以叫做超重，超甜而松。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令入于佛道，而来无量劫为度众生故，方便现涅槃。这是超重过去是利益众生所宜的这个事实。佛成佛以后常在这个世间说法教化众生，所度的众生无数亿那么多啊，都使令他去向于无上菩提大道，令入于佛道。而来就从第一次成点之前成佛以来，经过无量劫，无量劫为了要度众生的缘故啊，时时方便示现入于涅槃，方便现涅槃。这在过去久远界来不晓得经过多少次，所以在梵网经里面开头说，我今来此世界八千凡，那八千凡就示现八千次了，八千次就是涅槃，也就八千次了啊，实际上这一直是一个大概哪值八千次呢？成点劫前示现生生世世度化众生的涅槃事实不晓得几千万次。其次追送过去异物处而时不灭度常住此说法，这两句就是追送因为前面长文在前在后在后边在前面，现在追送在后边过去是利益众生的地方，就这个世界，他虽然说灭度，实际上并不灭常住此说法，经常住在这个娑婆世界说法。第三，送福过去即以福机，就是把这个最近的世机把它废掉，就叫做福机。我常住于此，于诸神通力令颠倒众生虽近而不坚。佛说我常住在这个娑婆世界并没有离开实际上并没有灭度他在这个时间那么既然常在这个时间，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啊？因为以佛的神通力使这些颠倒烦恼的众生虽然接近于佛而见不到，并不是佛不让我们见，而是我们自己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烦恼被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所遮蔽，所以叫做颠倒众生颠倒在三界六道中，所以见不到佛，不是佛不让我们见，而是自己见不到。好像瞎了眼睛的人天上纵然有太阳他也见不到，并不是说太阳不照他其次送现在送现在义务也有两段，第一送感应，第二送示化。送感应，众见我灭度，广供养舍利，衔接怀念目，而生喝两心，有两首句诵。当时大众看到佛入灭了，那么火化了有很多舍利，使众生供养修福那么因此佛入灭以后，大家衔接怀念目之情呢？念念不舍，想到佛入灭啦，见不到佛啦，有这个念目的心情就出现了，而生克两之心，对佛升起这个克两之心，希望能够见到佛。众生既信福，直至亦犹软，一心欲见佛，不知系实名。那么众生既然是相信能降伏烦恼，而知道佛是并没有入涅槃，慢慢他修学佛法，心也很实在了，直心很实在他的意地柔软，不会刚强难化。那么因此一心要见佛吗？那么不自惜生命，为了要见佛呀，不惜生命来修学佛法，所以接下去佛就出现世间。所以说送示化示舍教化众生的事业使我及众生具出灵鹫山，我使与众生常在此不灭，与方便利故现有灭不灭。这一首颂伴就是说明他示舍教化的实际情况。那个时候我佛自称，并及他的大弟子们众生，就是例如说1250人等再往前就是以前的所有的受度的众生， 聚出灵鹫山，都从灵山出现了，这是宋宪行啊。我使与众生，这是宋说法啊。我常在此而不入灭，这是常在此不灭。以方便力故，现有灭不灭。以方便权巧的力量，该用灭度的度者，就看到佛入涅盘。佛入涅盘就是有灭。有的众生根性成熟，可以不必现灭度的，那么看到佛常在世间说法，就常在此而不灭。常在此不灭就是现有不灭的啊。那么这是宋显实啊，实际上佛并没有灭度啊，方便力就是应众生机，简单的显示应众生机，该现灭的现灭，不必现灭的就不必现灭啊。所以佛呀常在灵山说法，并没有离开啊。所以智者大师能够听见灵山一会，实际上佛还在灵山会上说法，这个道理在前面从地涌出瓶啊我曾说过了。那么我们看到佛入灭，那是因为我们该用灭度才得度啊。那么如果佛在世间，我们会懈怠放逸啊，那么现在佛以灭度来度化这些愚痴众生，应当要好好的下功夫发心修学啊。下面第三，送未来，未来义务啊。长文是有两段，先证明非灭唱灭啊，然后第二需唱灭义啊，说明这个需要唱灭的意思啊。那么现在啊，这里不用说那么多啊。就是比较简单的重诵啊。第一段先诵方便唱灭，兼诵虚唱灭义，是两颗合并起来重诵啊。重诵需要全部入灭，兼带重诵唱全部入灭的用意啊。一国有众生恭敬信要者，我伏于彼中，未说无上法。其他世界的众生如果需要佛来度他的，有恭敬有信心的啊，那么佛也在那个地方外国啊，其他世界为这些众生说无上菩提道之法。汝等不闻此，但为我灭度。佛到他方世界说法，你们听不到啊，我们这些众生听不到吗？以为佛入灭了，实际上佛到他方世界度众了。我见诸众生目在于苦恼，佛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因为佛看这些世间众生啊沉目在六道轮回的苦恼的苦海当中啊，故不为现身，令其生可量啊，因此自故要使众生生这个恭敬可量之心吗？所以啊，不为这些业障凡夫啊现身，那么使他生可量心啊，因其心念目乃出未说法。因为众生看到佛入灭了，生起念目之情呢，那么佛才出现世间为这些众生说法。那么这就是第一，先诵方便唱灭，兼诵虚唱灭义。下面第二段，诵本实不灭，兼广是不见得见之由。他这个科判就是等于解释了啊，所以科判很长。神通力如斯，于欧生期间常在灵鹫山及以诸处处啊。佛的神通力如上文所说啊，在无量无数劫以来常在灵山说法度化众生，及以其他的地方诸住处，就是他方世界众生见接近大火所烧时，我此土安营，天人常充满。看到这个世界交到坏劫了，大火在烧啊，世界交到坏劫，先火烧初禅，由这个欲界一直烧到初禅天，都烧成灰烬啊。气火一水，气水一风啊，这个世界交到坏劫，七次用火来坏这个世界，第八次用水，水尽二禅，这样子气火一水，气火一水，到第七次的水过了之后， 再其次的火，然后是风，风吹三禅啊。所以七七四十九次的火，七次的水，然后一次的风灾啊，风吹三禅，把三禅以下通通吹成啊灰烬，变成虚空。现在这里越火烧世界的坏劫来说啊，那么大家看到这个世界洁净了，就是交到坏劫了，大火烧这个世界啊，火在烧的时候，我此土安营，此土佛的长极光，长极光净土啊。我们看到火烧的是这个凡圣通居土，凡圣通居土啊，佛见到的是长极光净土，所以啊。啊，我此土安营，此土也包含这个菩萨的十宝庄严土，还有二圣的方便有余土，这三圣圣者的国土不会坏灭啊，所以他很安营的住在这个世间。天人常充满，这个天人不是我们这三界内的天人啊，这是一种比方。天指这个十地等觉十地啊，这些菩萨等觉十地菩萨比天，人三十心菩萨，原教的十住十行十回向，用人来比啊，天人常充满了，就是他常寂光净土啊，还有十宝庄严土里面经常啊充满的这个十地菩萨啊，住行像三十心菩萨。满满在这个长极光净土、方便有余土啊，是二圣人啊、十宝庄严土，这些都充满菩萨，所以常充满啊。园林诸堂阁，种种宝庄严，饱受兜花国众生所游乐。诸天及天鼓，常作众机曰：欲曼陀罗花，善佛及大众。这两首句颂是说明。这个佛的长极光净土跟菩萨的十宝庄严土的庄严形象，我们这个方便这个凡圣通净土被火烧了，可是呢这个长极光净土跟十宝庄严土还是那么庄严啊、种种的宝庄严还有园林堂阁都是存在的啊、还有好多宝树好多华国啊，那么众生就指这个法身的大士啊，四十心菩萨啊，三十心十地菩萨都在这个地方游乐啊，就在十宝庄严土跟这个长极光净土里游乐。诸天及天鼓，就是那些十地菩萨常说法啊，常作众机曰，就是三十心菩萨也常说法。欲天曼陀罗法，经常天上落下好多的天花，曼陀罗法在续品就说过了。善佛及大众，就是看到这个长寂光净土啊，十宝庄严土经常有这个天花散落的这种庄严，供养佛，供养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我进度不悔啊，佛的进度，可见这个不是凡圣通净土了啊，是进度，进度就是指长寂光啊，十宝庄严这个净土不会毁灭。而众见烧尽，可是你们大众世间人看到这个世界烧尽了，这烧的不是佛的国土，烧的是众生的凡圣通净土啊，你看到在被烧了，实际上并没有被烧，被烧的是凡圣通净土而已。那么因此看到这个世间被烧了，犹不诸苦恼，如是细充满，很忧愁，很恐怖啊！看到这个世间交了坏劫，很苦恼了啊！那么这些苦恼都充满在这个世间。世诸罪众上以恶业因缘，过恶生其劫，不闻三宝名。这个世间当中不种善根的这些苦恼众生，啊，都是做罪业轮回六道，有恶业的因缘呢、啊，经过无数劫，连三宝的名字也听不到啊！我们能听到佛法僧三宝的名字，这是很难得了啊。那么如果是造业的众生，他对三宝没有种善根，三宝的名字也听不到的，所以不闻三宝名啊。因此华严经里面说，宁受地狱苦， 而得闻佛名，不说无量乐而不闻佛名。宁可在地狱里面受苦，只要能够听到佛的名号，听到三宝的名词就好了。你纵然在世间受无量快乐，可是闻不到佛的名字，将来还要堕落，更苦恼。所以宁可受苦而闻佛名，而不要受乐而不闻三宝名。那么这些众生就造业轮回啊，所以不闻三宝的名字。既然不闻佛法三三宝的名字啊，那你怎么能够解脱啊？皈依就无门了嘛，皈依就无门了，那你怎么能够得解脱？所以学佛第一步先皈依三宝啊，三宝就是度众生出离苦海的大法船。诸有修功的柔和直直者，这皆见我身，在此而说法。如果有众善根知道三宝名字，能够如法修行，心地柔软啊，这是柔佛忍入一啊。那么直直就是心地慈悲，直直而无烦恼啊。那么这些人经常能够见到佛的报身啊，那么这皆见我身，好像41位法身大士经常见到佛的他受用身，就是报身佛啊，现在出现为他们说法，在此而说法，在这个世间经常现身说法。可是这个苦恼众生以三宝没有种善根，是不闻不见。或时为此中说佛受无量，久乃见佛者未说佛难知。佛在这个世间41年来的说法，有的时候跟所有的听众们宣布说佛的寿无量无边啊，说佛寿无量不止法华经说，法华经用意在显实显缘，那么其他的经也有说佛寿无量的，例如金光明经，大圣金光明经，金光明经里面也有佛的寿量评，不过那只是说佛修行的功德，论他的功德寿命是无量无边，四方四佛现前说释迦牟尼佛的寿命无量，大般涅槃经也说佛的寿命无量，不过它不是显实不是开尽显缘，没有说佛久远成佛，只是说佛要住世的话他可以永久住世，因为他本来就是寿命无量其他的经里面也曾说到佛的寿命无量，那是为那些能够深信的众生而说。久乃见佛者，他没有善根或者善根前要很久，经过苦恼的很久的时间，然后才能见到佛的时候，这些众生未说佛难知，知就是欲。对这个善根前的众生那么就跟他说，佛呀真是千生罕遇万劫难逢啊，不容易见到了，在前面化成玉瓶说的很多了。到这里为止就是送证明31物重送说完了，后边送总结不虚，总结上文，佛虽然不灭说灭没有希望总结上文佛说这个话没有虚妄我智力如是，慧光照无量，寿命无数劫，久修业所得。我是佛自称，我的智慧伟力如上文所说，如是指上文所说，非灭现灭，非生现生成点界前久远成佛，这前文已经一一说过了，那显示佛的智力，佛的光明慧光，智慧就是光明，普照无量时间那么实际上佛的寿命是无数劫，单在行菩萨道的福德寿命就无量，何况是成佛呢？所以久修业所得这是因为久远劫前修行无上菩提道，那么所以得到今天这样殊胜的功德。如但有智者，勿于此生疑，当断令引进，令永进。佛语实不虚。佛敬告所有的听众们说：你们有智慧的人呢、 啊，如果你听到上面的话呀，不要升起怀疑之心啊，不要因为有实在的事情吗，不要怀疑啊，佛绝对不说不实之语的啊。那么如果你有疑心，当断令永静，要把你的疑心完全断掉，使令它永久消尽，没有这个怀疑。佛与实不虚，佛说的话是实在的，绝对不会虚妄啊。那么下面送彼说，先送利彼，然后送法合。汝一善方便，未至狂子故，实在而言实。好像前面的良医权巧方便，为了治这个狂子，是心的狂子的缘故啊，实在世间而方便说死了，无能说虚妄，没有人敢说他是虚妄的啊。第二送法合，我亦为师父啊，我为世间众生的大慈悲父，救助苦犯者，救这些苦恼灾犯的众生，为凡夫颠倒，实在而言灭。因为凡夫颠倒吗，佛虽然实在并不灭，方便说有如灭。以常见我故而生骄之心，因为如果常常见到佛吗，骄慢懈怠滋种之心都会生起来啊。放逸着五欲，堕于三国的堕于恶道中。如果他懈怠放逸啊，只爱着于世间财色名食睡的五欲，造恶业就堕落在三恶道里面啊，那就更苦恼了。所以方便是灭度啊，来做度他的这个方便因缘啊。我常知众生行道不行道，随所应可度，未说种种法。佛知道众生的根基啊，有没有修行，要怎么样子修行，该行什么道，佛都知道。随众生的根基应当可以得度的，所应度的，佛都使他得度，未说种种法啊。四十一念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来做度化众生的这个目标。每次做事宜，于何令众生得入无上道，速成就佛身。这是最后一首偈颂。佛常常心里这样想啊，佛本来不必周易了，随顺世间方便说周易啊。不说周易我们不了解，实际上在佛见机说法，如镜照相啊，不用周易。要怎么样子使令众生啊得入于无上菩提大道，很快的就成就无上菩提，速成就佛身。那么看到这个句诵就可以知道，佛目标只是要使众生啊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没有别的用途啊。所以所说的法目标都在这个地方。那么到这里为止，句诵说完了啊。法华经有四要品啊，四品最重要。方便品是开权显实之要，是第一啊。现在这个受量品是开尽闲缘之要啊，这第二。前面的安乐行品是自行之要，自己修行之要，这安乐性品也是重要。后边的普门品是化他之要，度化众生之要，所以叫做法华经四要品。方便品、安乐行品、受量品跟后边的普门品，法华经最重要的这四品。所以有人呢提倡专读诵这个受量品的句诵，自我得佛来一直到速成就佛身，只读这个句诵啊。如果你不能读全部的法华经的话，单读诵这一品这个句诵啊，功德也是无量啊啊。所以有人以读这个句诵啊当作他的功课。说到这里，我们想到唐朝唐顺宗的时候啊，有一位福光如满法师啊，禅师福光满禅师，他的名字叫做如满，如满如来的如来，圆满的满。佛光如满禅师啊，他有一天唐顺宗皇帝请他到皇宫去说法啊。那么唐顺宗问这个佛光满，他说佛从何处来，灭向何处去，既然常住世 佛经在何处啊？这是福光蛮问的啊。佛从什么地方来，灭到什么地方去，既然常住是为什么现在在哪里啊，他为什么入灭啊？佛光蛮就答复说，佛从无为来，灭向无为去，法身等虚空，常住无心处，来为众生来，去为众生去，清净真如海，沾染体常住。答得非常之好啊！啊，没有时间讲啊，我得把这个句子念念啊，很有道理。那皇帝再问呢？佛向王公生，灭向双林灭，住世四十九，又言无法说。山河于大海，天地即入即日曰，实质皆归净，随缘不生灭。他对于这个说不灭他不了解啊，他认为还是有生有灭啊。那么因此这个佛光满答复说啊，佛体本无为，迷情妄分别，法身等虚空，未曾有生灭，有缘佛出世，无缘佛入灭。这个最好，有缘佛出世，无缘佛入灭，处处化众生，有如水中约，非常亦非断，非生亦非灭，生亦未曾生，灭亦未曾灭，了见无心处，自然无法说。哦，皇帝听到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么这个福光满答复的这一段话，这个句中啊，可以把它看作这品经的总和的解释，可以看作受量品的总和的解释啊。受量品总算讲完了啊，分别功德品啊，我们下次再讲了啊，然后。